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理财有道，我是代班主持唐韵。今天是5月30日，经过了一个长周末，今天周二呢，美股开盘是涨跌不一，其中道指下跌了超过100点，英伟达市值突破了10000亿元，受到科技股的提振呢，纳指今天是收涨的。另外还有一件大事，就是关于债务上限。那拜登与国会众议院议长呢，就提高美国债务上限已经达成了初步协议后，现在投资者是正在等待折中的协议是否能在6月5日的最后期限前得以批准开始实施。那美国的众议员规则委员会会在周二下午，也就是今天下午审议这项法案。如果顺利通过的话，众议院将在周三晚间临时加班进行全院表决，随后呢再把这个法案提交给由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进行最后的表决。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今天股市收市的基本情况。我们看看标普500指数呢，今天是没有涨跌啊，收在了4205.52点。道琼斯指数呢是收跌0.15%，报在了33042.78点。纳斯达克指数呢是收涨了0.32%，报在了13017.43点。费半指数呢收涨了0.1%，报在了3549.39点。咱们再来看看其他资产方面。在接近美股尾盘的时候，1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是下跌了11.8个基点，报在了3.68%。2年期的美债收益率是下跌了10.56个基点，报在了4.45%。再来看一看油价，在 OPEC 会议呢即将在6月4日举行之前在会议召开之前，美国的 WTI 原油期货呢今天是下跌了4.42%，两周以来呢第一次跌破每桶70美元，报在了每桶69.46美元。布伦特原油呢跌幅也达到了4.43%，报在了每桶73.54美元。那么在这一次的 OPEC 会议上呢，主要的产油国将讨论是否通过减产来支撑油价。咱们再来看一看美元，美元的指数呢是继续攀升，在岸人民币对美元在今天呢是继续下跌的，离岸呢是再创半年的新低。在接近亚洲交易时段收盘的时候，在岸人民币报1美元对人民币7.0901元，比昨天官方收盘价7.0787元下跌114点，跌幅是0.16%。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房市。根据标普 CoreLogic Case-Shiller 指数在今天发布的数据指出，全美3月房价比去年同期是高出了0.7%，所以说房市的激烈竞争和供应不足呢，再次使房价升温了。标普道琼斯指数的经理 Lazara 他就表示说，一个月前看到房价是温和上涨的，但是呢在今年3月开始加速了。两个月的房价上涨并不能带来明确的复苏，但是呢3月的数据证明，从2022年6月开始的房价的跌势可能已经结束了。有些地区啊，像迈阿密、坦帕还有夏洛特，在3月的20大城市中呢同比涨幅是最高的。其中呢夏洛特取代了亚特兰大，排名第3。包括洛杉矶和纽约大都市区在内的10大城市综合指数同比是下降了0.8%，而上月呢是为上升0.5%。同时呢房价仍然在逐月上涨。Lazara 就补充说，报告中最有趣的地方之一呢显然是在于其明显的地区差异，越往西价格越低，比如说西雅图下跌了12.4%。那旧金山呢下跌11.2%，而东南部的房价呢是上扬了5.4%，依然是上扬最强劲的地方。而西部呢是下跌了6.2%，仍然是表现最弱的地区。好，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一些经济数据，我们先休息一下。
现金收购二手车，日本车优先， 不管是什么年份、什么车型、什么车况，只要能 pass smog， 均可现金收购。现在就拨打电话，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我们现场看车，免费估价，现金收购，快速简单，安全无后顾之忧。华人帮华人，互惠共赢。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疫情期间，孩子的英文、数学没有打好基础，怎么办？
来 Sylvan Learning at Mountain View， 我们是有44年历史的美国品牌教育连锁中心，拥有最精准的动态测试系统，量身定制的补习内容，阅读和数学平均40个小时提升一个年级。希望之声的听众可以免费获得一份价值99元的测试，赶紧联系 Sylvan Learning at Mountain View， 电话650-390-5735，650-390-5735。
做的时候像坐在莲花上，真好玩。
是呀，妈妈也喜欢。练功可以使人的心很平和。
爷爷，为什么您也每天都来练功啊？
因为我呀，练了功之后，这身体好了，心情也好了。
法轮功五套功法简单易学，舒缓优美，从幼童到老人均可从中受益。法轮功以真善忍为行为准则，习练中可以使人祛病健身，心态平和，开启智慧，在全世界广泛传播并获得各类褒奖。欢迎参加 Milpitas 市图书馆每周三下午2点到4点的法轮功义务教功班。咨询电话408-780-5929，408-780-5929。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唐韵。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到了我们节目的常驻嘉宾啊 ，Rex 周威宇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聊一聊近期的一些市场情况。那 Rex 周威宇先生呢，他在资产管理方面已经有25年以上的丰富经验了，也曾经担任德意志银行在台湾资产管理公司的 CEO， 现在在美国创立的多元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呢，是我们华人里面少数的100%的fee only 的投资顾问公司，他们不收取任何的佣金，或者是从运用的任何投资工具当中收取回馈，跟我们的客户之间啊，跟投资的客户之间是没有利益冲突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出 Rex 周，你好 Rex， 欢迎你。
哎，唐英你好。
不知不觉 Rex 5月份就到了尾声了，每个月都好像有很多大事发生啊，请你先帮我们回顾一下，就是五月份有哪些重大的事情或者是影响因素吧，影响了这个月股市的一个情况。
对，其实我们五月份呢，基本上股市是在一个盘整的状态哦。如果以 S&P 500指数来看，其实是在4050点到今天的230点之间呢，这个狭幅的这个200点中间呢做移动，上上下下的。那其实当然这一个月也不是那么平静，其实还蛮多事情的。从五月初开始啊，那个联储局啊一如预期的这个升息啊一码啊，然后造成市场一点波动。然后到渐渐呢，因为这个科技股的营收啊，公布的财报都比预期还好，所以又有所回升啊。然后到了月末的时候呢，这边就是主要关注的重点，就是在举债上限的谈判是不是可以达成协议啊。那么也是啊，随着这个新闻的起伏啊，市场有所变动。那么真正就是说啊，如果细部去观察这个市场的话，你会发现这个三大指数呢，在五月份道琼斯基本上是下跌的，而真正上涨的是纳斯达克啊，就是说主要这个月真正成长的都是属于科技股哈，也就当然最大的这个因素就是 NVIDIA 哈，这个它的公布优于预期的财报，然后再加上它的前景预测前瞻指引呢，也是比预期的要乐观很多，所以造成一个 AI 的这个议题的发酵哈，所以资金呢在疯狂的涌向这个 AI 概念股啊，所以造成这个科技股大幅的领先其他的这个价值股啊，甚至可以说其他的这些传统的价值股啊， 啊，这是比较稳定的防御性类股啊，基本上是面临一个被抛售的一个情形啊，所以不管是这个医疗保健啊，或者是这个consumer staple 啊，就是这个非景气循环类股啊，都是属于下跌的一个情形啊，那资金就涌向这个成长股啊，那这是这个五月份的一个特色。
嗯，好的。那其中您谈到了一个问题哈，就是大家目前也都还在关注债务上限的一个问题，现在看起来已经基本上就是达成了一个协议，您对这个协议的状况怎么看呢？
对，目前看起来这个共和党的那个Kevin McCarthy 是跟拜登就是达成了一个初步的协议啊，所以双方各有所退让哈，基本上就是说啊，把这个举债的这个上限的往后延两年，但在这两年期间呢，政府是稍微遵节支出啊，其实也不是遵节支出，就是让它的成长率减缓了啊，只有增长1%啊，就是说等于是低度的增长啊，等于是变相的就是减少开支的意思啊。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当然这是一种妥协的方案。那目前看到的新闻就是说，这个共和党的保守派啊，仍然是反对啊，就是说这个减的太少啊，可是根本没有什么减啊。那么反过来，这个民主党这边呢，也是有这个比较激进派，觉得这个预算删减过多、啊，所以两边仍然到最终会不会有所冲突啊？这还是需要观察。不过目前因为这个据这个财政部是说6月5号这边资金就快要用完了，所以时间也是相当的短。所以如果不在这未来的一周内解决的话呢，那可能越接近那个地方的时候，就可能变数越大哈，市场就不免出现波动。所以我想这些这政治家们呢，可能也都不敢轻易哈，就当这个到了最后的这个关头啊。所以我想我们就一步看着一步哦，就说如果这个一切顺利的话，我想市场的基本上就预期这个举债上限的问题会解决哈。那但如果中间有任何的波动，那就可能会造成市场的这个临时的一个剧烈的波动啊，这个是也必须大家要提高警觉的。
嗯，那么假如说像您刚才分析的那样描述的那样，就是以现在的这种协议草案的这种方式通过了，那看起来好像就是债务上限暂时解决了，那么这个市场会跟着再有一波上涨的行情吗？
其实现在这几天已经在反映这个举债上限问题解决的这个行情啊，也就是说，其实原来 S&P 500指数啊，大概都在4200点啊，是一个压力。不过在这两天，它已经突破了4200点了，算是一个比较值得注意的，就是说，哎，这以前这个点啊，以前都没办法，好几次都没办法过了哈。那这几天有试图要站在这个4200点以上哈。如果它能够站稳的话，那当然在未来就会比较有空间哈，就可能会向4300点迈进啊。所以其实市场是已经在反映，就是说，哎，这个举债上限不再是一个问题哈，把这个问题又重新回到这个通膨啊，好，那还有联储局是不是在6月要升息啊，这些所有的这种问题哈，所以就回。把这个等于是把这个把焦点放到了别的地方去哈，那当然我刚才讲的就是假设的前提是这个举债上限没有问题了哈，当然如果临时又出现额外的这个插曲的话，那就会造成市场的一个波动。
嗯，好的，那讲到这儿呢，我想到我看到有一个有一个悉尼的一家经济顾问公司啊，有一个经济顾问他叫 James Rosenberg， 他就写了一个评论，根据就是评论美债上限的这个问题，当然他是觉得说这个解决方案挺糟糕的。另外呢，他有一种表示，他是说现在的债券市场啊和股票市场之间仍然是存在着巨大的脱节，债券市场呢就好像暗示说明年美国的经济出现衰退的可能性是很高的，甚至达到70%。那么而这个信号呢，和股市目前现在表现出来的一个弹性就形成了一种对比。那这里面想请教一下 Rex， 你怎么看哦？就是这个衰退和股市的这种上涨的这种行情之间的这种脱节？
对，我想从债券市场来看呢，最主要的观察就是债券殖利率倒挂啊的一个现象，也就是十年期的债券殖利率低于两年期的债券殖利率啊。那这种倒挂的情形通常暗示这个美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呢会出现经济衰退哈。那所以从债券投资的角度，它已经 暗示，就是说美国经济一定会进入这个衰退。但是股市呢，它其实是因为还反映这个企业盈余。从我们第一季公布的企业盈余来看，许多的这个尤其是大型的绩优的这个，不管是科技股啊，或者是大型甚至银行类股，事实上它出来的财报呢，都还比预期还要好。也就是说，在景气还没真正进入衰退之前呢，似乎这些大企业们他们也蛮能够控制成本啊。使得他们的这个，就是说虽然营收也许没有增长，但是在成本控制下呢，也使得这个企业盈余仍然保持一个不错的一个情形。那么也在这个好的企业财报下，能够得以支持呢股价继续的上涨。不过就是说，万一经济真正进入衰退的话，那么企业盈余其实是会缩水的。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债券投资人是反映在前面，那么也许股票的这个最终的公司呢，可能企业盈余会缩水，那么股价就会跟着下跌哈。所以这等于是有一个时间差的关系。那至于说会不会进入这个经济衰退，其实这就牵涉到联储局货币政策哈，它是不是继续的紧缩下去啊？如果继续紧缩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会进入一个短期啊，或者比较温和的一个衰退，可能很难避免啊。这是我自己个人的感觉，因为最终呢，联储就要看到的是这个就业市场啊出现一个松动，也就是说，他要看到失业率呢开始往上爬啊。那当然，失业率一爬往上爬的话呢，表示有很多有一些人会因此而失业，那么失业的话呢，就会影响到这个消费能力啊，所以各行各业都会受到一点影响，所以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
嗯，那讲到联储局的利率政策哈，在六月中就会有联储局的会议。据报道，市场现在预测升息的几率越来越高，已经超过60%了。对这一点您怎么看呢？
对，其实这个月就是出现蛮明显的一个反复啊。有时候有一段时间呢，大家认为说，这个六月份的升息几率很低啊，从最低的时候才不到10%，那像到现在就超过60%啊哈。那主要其实啊，未来啊有几个重要的经济数据还是决定的观察重点了。那么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下个礼拜。不是下礼拜，这周五要公布的就业报告哈，等于就业报告如果仍然持续的紧俏，也就是说非农就业人口啊，如果增加仍然超过20万人，然后这个失业率仍然维持在之前3.4%哦，甚至3.5%呢，那这个这么紧张的这个就业情势呢，就可能促使六月份的联储局啊会有所这个升息哦。那当然还有另外在这个升息前一这个。那个联储局会议是6月14日嘛，那6月13日呢，也会有这个五月份的这个 CPI 啊，还有 Core CPI， 就是通货膨胀的这个数据呢，会提供给这个联储局做最后观察啊。那当然，在这个一般普遍的认定啊，他们现在真的观察已经不是这个明目的这个 CPI， 不是这个 Headline CPI 啊，他们真正观察的是这里面就是扣除掉这个。就是指这个核心部分啊，尤其是扣掉这个房屋贷款部分，就是由工资所组成的，我们叫做超级核心 CPI 哦，这个的增长速度，在过去呢，这个数字都还在 4.6% 以上啊，所以如果这个数字迟迟压不下来，那这个六月份升息的几率还是有啊，就是说，所以我觉得未来这两个报道是非常重要啊，就是说会影响到，因为虽然还有一段时间啊。那联储局也再三的说，他们是 data dependent， 就是预测这个依赖这个新的数据来决定他们的行为哈，所以等于未来这两个数据呢是极为的重要，也决定他们会不会升息。
嗯，好的。那么现在有一些说法啊，说市场呢比联储局还要更加鹰派。为什么这么说呢？他们就是说，认为说你联储局你加息啊，你就一口气加下去。然后你再停，你不要加一加停一停，因为有一些分析专家认为说，在每个加息周期当中，你任何一次的暂停加息都会被市场认为是永久性的，那你这样停停走走的政策呢，会让市场感觉到不安。还有呢，就是举个例子说啊 ，BMO 的美国利率策略主管他叫做伊恩林肯哈，他就指出说，在暂停加息的情况下。重新启动紧缩会非常的困难，因此呢，市场对停止加息的预期并不像原来那么高。也就是说，大家现在好像心里都做好准备了，联储局你就继续加吧，是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对这样的一种态度和情形，你怎么看呢 ，Rex？
对， 对，其实市场上确实哈已经在逐渐啊接受说今年可能不降息啊这个角度啊，就是说是不是加息，我们要看六月份的情形。但是目前呢，我们从债券殖利率的一个变化呢，我们已经看到一个明显的改变。比如说啊，以六个月期的这个公债殖利率来讲的话，在四月份的时候是 4.82%， 那么到现在是 5.52%， 也就是说在它在这段时间呢，已经把这个未来到年底的利率值呢，已经拉到了大概 5.5%， 也就是说已经暗示说，哎，可能再加一次，然后就停在这边不动，哈的一个这个情形啊。那所以最近的市场呢，债券是下跌，那债券殖利率上涨，就是在反映这种变化啊。就是说在之前呢，这个就是金融风暴发生之，不是金融风暴，就是区域银行发生事情的时候，在3月8号过后到这个四月的这段期间呢，其实那时候大家认为信贷紧缩会使得联储局呢这个不止这个不升息，甚至还会降息所以那时候所有的这个债券殖利率的普遍都是往下滑的。不过现在看起来似乎区域银行这个风暴好像慢慢获得一个缓解大家比较没有这种声音好像这个挤兑啊或者银行破产的新闻就比较没有了。所以呢看起来大家又回到这个通货膨胀控制上。所以在五月份开始这个利率又逐渐开始往上攀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市场是已经开始接受联储局比较鹰派的一个态度。那你刚才有提到就是说为什么这个暂停再升息是一个不好的一个情形，这是牵涉到历史的那个时候，在1970年代美国在之前在那个能源危机的时候，曾经就是因为升息以后，然后之后景气开始衰退，它降息，然后之后呢降没多久又因为通货膨胀太高又开始升息，那迫使最后在1980年初这个Volcker 就是那个联储局主席呢，就是大力的升息，一直把利率调高到 20% 那使得经济陷入一个快速的一个衰退所以他们有前车之鉴，就是说如果你升息升到一半，然后最后停止，又甚至降息，然后再下来的通货膨胀会更加猛烈不过我觉得包括在多次的记者会呢这个联储局主席包括他在一不断的提到说过，他已经知道这个历史经验，所以他也不断的表示说太早做放松呢，事实上是不好的。所以我觉得可能他的这个节奏呢，我觉得会持续的升息，直到这个就是就业市场出现有所松动薪资的上涨呢开始有所下滑他才会开始暂停升息否则他可能会保持这个节奏继续升息，这样，这是我的看法。
谢谢 Rex 我还有一个问题追问一下。就是从前面一路加上来的这种轨迹上来看就业市场真的很有弹性，就是他想看到的那个失业率各方面的数据就一直没有，那么有也就是一点点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你离通膨2%的目标还差得挺远的，他就会一直加下去吗？您怎么看呢？
对，我想现在的就业的情形就是说，因为我们我们看到有点两，像比如说我们这边湾区大科技公司都在裁员，但是事实上呢，这个服务业呢还是一个火爆的状态。比如说我今天早上我看到一个新闻，这个说这个在这个国商节Memorial Day 这个坐飞机的人数事实上是回到了疫情之前等于是在这段时间大家都会外出旅游去了。所以你在旅游的过程中你需要相当大的服务业的人口不管是饭店餐馆所有的。所以等于是大家在疫情期间可能压抑太久了，就是虽然就是现在东西很贵，但是还是就是毛起来消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确实在这个一个很特殊的时期。不过这个因为物价毕竟是高涨以后呢，大家无形中对消费能力是有所挤压的。所以然后再加上这个利息是一直高涨的，包括信用卡利率也是一直在往上提高。如果你一直刷卡，到最终呢，终有一天你的这个刷卡你没有办法再刷卡了，就像我们现在政府没办法再继续举债一样所以你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再控制你的支出，这个时候才会产生那个经济衰退就是说你必须要等到人民开始不消费开始减少开支的时候，那经济才会开始衰退。所以现在刚好有一个大家还在这个一个好像不能算，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叫过度消费的一个阶段就在已经觉得资金已经有点紧了，但是大家已经压抑了很久了，还是持续的消费那我想这个之后可能会有一个反扑就是等到大家都没有钱消费的时候，可能就景气就会比较快的进入一个衰退的情形。
所以听你讲好像还是要有衰退来临。
我认为会来临，因为这个刚才讲这个东西是 不可能持续一直，你不可能一直持续的消费，不可能持续一直刷卡，那个利率越来越高的状况下，所以只是说在这个阶段可能过去大家都还保有就是比较多的资金啊，然后股市呢虽然有所去年有所下滑，但是也还没有跌回到这个疫情前的一个情形。那大家的房子呢虽然好像开始有点降温，但是呢房价也没有跌到疫情前，也就是普遍我们的资产都就所有的人呢平均来讲都比在疫情前还要好还要高，所以还能够容就能够撑得起持续比较高的物价跟那个持续的消费。
好，谢谢 Rex。再想请你聊一聊 AI 吧，因为实在是太热了。但是其实也就是几只领涨啊，像英伟达这样的股票，很多人觉得说，哎呀，踏空了，没有握上英伟达，那么现在该怎么办呢？是再去找一找有没有别的现在还能够买入的 AI 概念股，还是说去追英伟达？您在这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Rex？
对，我想这一段期间真的非常独特，就是说过去传统上啊，就是当债券殖利率上扬的时候啊，那个股市这个科技股都是下跌的啊，也就是说在去年当债券殖利率上扬，因为这代表说在科技股他们还有成长股在未来的这个估值啊有一个折现率会提高，所以他们的估值要往下调，也就是说通常债券殖利率上升那科技股就往下跌啊，这是去年这也是一个常态。但是这个月就是因为这个 AI 的新闻产生一个变化，也就是说虽然债券殖利率往上扬，但是呢科技股不止没有往下跌还继续往上涨，它把资金全部追捧到这个 AI 的概念股去了。但我个人是觉得说如果你这班车没有上车，我是觉得可能你再追的话这风险就开始比较高了，因为他们的本益比已经就是说这个估值已经越来越高。我举一些例子，比如说如果你用且不说用现在的 PE 啊，现在 PE 的话呢这个英伟达是200倍，但是如果你用 forward PE 就是说未来的赚的钱把它倒回去算一年后的这情形把它算，那英伟达的 PE 值也在 40.98 倍，那 Microsoft 30.31 倍， Apple 27倍， Amazon 48倍， Tesla 41倍，也就是说你所有听到这些数字呢都是30-40倍的这个本益比啊，其实都相当的贵。但所以如果说你没有追上车，我倒是觉得其实你不如趁着这个有一些被抛售的就是说抛售的价值股可能在这段时间他们如果这些股票是在通货膨胀就是说在这个景气衰退来的时候比较具有防御能力的这些股票最近都是被抛售，那不妨在这个时候去低接这些价值股可能在真正景气衰退来临的时候呢可能会比较有防御能力，这是我的看法。
好，谢谢您的建议哦。那么对于一般的投资人来说，在当前的这种经济情况之下，您认为总体上来讲投资有一些什么样的原则可以去把握的呢？
对，我想就是说对还是要看投资人的属性如果比如说以非常保守的投资人来讲的话，那这段时间是其实是对保守投资人相当有利的因为所有的债券殖利率都往上提高了，那么银行的定存也提高了，所以对非常保守投资人他把钱放在这个稳定的这个这短天期的债券啊或者是定存上，他就可以享受一个没有风险的一个高的报酬率就一个相当不错的 4-5% 的这个回报，那也是蛮不错的。但对于积极投资人他可能觉得这个还不够过瘾那么所以这个就是说他可能会利用这个股市的波动去寻找比较好的投资标的。但是我刚才有提到就是说如果说您如果没有赶上这部科技类股上涨的快车的话，那可以考虑可能被抛售的这个价值股那当然你要硬要去追科技股也不是不行就是说只是说你可能要做好一些风险管理就是说不要高比例的这个资产放在这种高波动的这个类股上酌量的这个购买是可以的就是说但是整体来讲还是要考虑自己就是说还是要分散风险不要单压在几只股票的。
好，感谢您的一个建议那么可不可以请您最后再来帮大家顺一下在未来就是近期内 大家可以观察的市场上的一些重点都有哪些？
对，我想最近期的应该就是这个举债上限在国会哈能不能顺利通过啊，这个是会在未来这一两周影响的最重要的点哈，就是不要出现意外的话，那我们就是这个上限通过好，往后延两年，那基本上我们就回到基本面来观察，那基本面的观察就回到了我们最终目标是要看6月14号联储局会不会继续升息，那之前就是有两个重要的报告，一个就是这周五的这个就业报告，还有这个6月13号联储局开会前的这个 CPI 通货膨胀报告。好，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在未来这段时间最重要的观察重点。
好的，那非常感谢 Rex 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啊，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非常有价值的信息，那就谢谢 Rex 了，我们先休息一下。
谢谢。
通货膨胀加剧，能源价格飙涨，是时候为你的房子安装太阳能屋顶了。
为啥呀？
加州阳光充足，太阳能屋顶可以大量发电，不仅可供家庭日常使用，还能为电动车提供能源，经济环保。现在找 West Shore 屋顶公司安装新型太阳能屋顶，比安装太阳能板更便宜，更方便维修。 West Shore 屋顶公司提供免费估价，零首付，分期付款，还有30%退税，50年质量担保，
这么划算，我也要去安一个。
屋顶安装就找 West Shore Roofing， 31年安装经验，工艺完善，品质优良，是众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指定的安装厂家。工人经过专业培训，防疫措施严格。现在就预约 West Shore 屋顶公司，华人经理泰瑞正，408-221-7763，408-221-7763。
大华线上超市手机 APP 年终大促销，全场7折起，新鲜蔬果、生猛海鲜、肉蛋牛奶、零食饮料、日用美妆，千种商品任选，价格与门店一致，每周还有额外折扣，购买任意金额都可来门店免费自取，满49元当天免费送货到家，没有任何附加费。快下载99 Ranch Market App， 99 Ranch Market App， 轻松一站购齐。听说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头一次听说车辆事务所。
对，美湾专业车辆事务所服务全方位，经营汽车、摩托车买卖、维修保养、保险、寄卖、租车、拖车、 SMOG 检测，还提供车辆相关法规咨询和资讯。美湾车辆事务所 McBay Auto， 伴您驾驭未来之路。地址：圣科西北4街，电话650-759-5951，650-759-5951。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唐韵。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企业和个股的消息。我们在线的还有我们的嘉宾 Max 是在线的啊，帮助大家分析一下个股。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大家对某一些个股想咨询一下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888-275-1628。请问 Max 可以听到吗？
可以听到。
好，欢迎 Max 啊。那接下来的话呢，有一些企业有一点带有一些消息，我先把消息说一下，然后再请 Max 呢对这些个股再聊一下您的一些观察。我们来先看看高盛公司啊。高盛公司呢今天有一个消息，就是说它要进行新一轮的裁员，大约呢要裁250个岗位，裁员可能会影响到一些甚至是高层的管理职位，包括董事和高管，但是裁员的时间没有公布，可能是会在接下来的几周内进行。那所以呢，高盛的股价今天是收跌 3.6% 的，报在了$330.83。对，所以想听听您的看法 Max， 对于高盛哈，我觉得一点很有意思的就是一发布裁员的消息，有些公司的股价是涨，有些公司是股价跌，当然它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哈，不知道您怎么看待高盛的这个消息？
对，它的原因可能是会很多的，因为每个人他可能在看到消息过后，他和他预期的有一个预期的差别，所以他可能就会有不同的反应了。 但是我们最后回到数据来看的话，现在是330.83的那个高盛 Goldman Sachs、在一周内我可以看到它、是看涨的，它从数据来看的话、在一个月内和半年内它还是看跌的。Okay, 这所以变成如果你是、看短线的话，可能你要注意它的阻力可能会在大概370左右。Okay, 可是如果我们看一年五年或者五年内或五年以上呢，就是半年以上的话，我们整体来说它还是看涨的，所以你就可以可以看远一点了。可以看远一点，它的阻力就会也是会是在大概400左右。
嗯，好，谢谢你。嗯，接下来还是另外一家银行啊，这个是摩根大通。那在今天有一个报道呢，就是摩根大通现在把它的业务触角伸向了超级富豪，这个是由彭博社带来的一个消息，说呢，摩根大通啊，它已经悄悄地建立了一个专注于超级富人群和他们的投资机构的这样的一个摩根大通的全球子公司。子公司的名字呢叫做23Wall，不知道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啊。Wall 就是那个墙 ,W-A-L-L, 是由公司的一名老将叫做安迪·科汉牵头。目前呢已经在美国、亚洲和欧洲建立了一个大约30人的团队，正在密切的和摩根大通的投资和私人银行合作。那么Andy Cohen 他就说呢，他专注于大约700个家庭，这些财富的价值将超过$4.5亿。嗯，对，这就是关于摩根大通最近的一个最新的消息。可不可以请您帮我们看看摩根大通？
摩根大通是 JP Morgan Chase， 他的股价现在是$137.46。我可以看到它一周内、一个月内，总体来说它还是看跌，也在短期内是看跌的。但是我们如果看一年内、五年内，甚至是五年以上了，它是看涨。所以它最高股价大概在$166左右。如果你是长期的话，投资的话，要注意这个阻，短期内你要注意这个阻力，166。大概160左右。
好的，谢谢。那我们再把我们的热线公布一下哈，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投资的关注哪一只股票的，想听一听 Max 这边的建议的话，您可以拨打，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好，接下来这个公司呢，它翻译成中文叫做油气中油资产公司，它的英文呢叫做 Equitrans Midstream Corp， 它的代码是 ETRN， Equitrans Midstream Corp。 这家公司的话呢，它的股价呀今天是一开始就是高开40%，全日最终是收涨了34.81%，报在了$8.21。那么加拿大的皇家银行上调了对这家公司的评级，达到了叫做超配啊，股价目标是由$7上调至$10。交易人员就认为说，债务上限协议草案内容是推高了对这个公司天然气管道业务的预期。这个公司价值$66亿的叫做 Mountain Valley 的天然气输送管线呢，本来是搁置已久的，未来可能会因为债务协议而获得一个联邦的批准。所以看看这只股票啊，它的走势是怎么样的 ？ETRN。
ETRN Equitrans。8.21啊，它的每它的股价，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涨啊，这个是短期内的，但是它涨幅几乎来自一天呢，34%。可是更长线来看的话，半年、一年、五年都是看跌的，整体来说是看跌的。给、okay, 它最高股价其实是一开始。从2018年11月，它开始19.3 然后就去到22块，然后从那以后就没有再回到这个位置了。就这它最低大概跌到4块2毛，从20块22块跌了4块2毛，然后现在是短期内稍微回涨了一点了，但长期来说都是看跌的。
好的，谢谢您的分析。那接下来再看一下英伟达吧，因为英伟达今天还是在继续涨，上涨了将近5%，而且它今天是已经站上了市值站上了1兆美元的大关，最终全天是收涨了2.11%，报在了超过401.11美元，也成为了首家加入市值进入兆亿俱乐部的美国芯片商，它是第一家芯片商进入了市值过亿的这个俱乐部。那么目前呢，市值高于1兆亿美元的其他的企业呢，大家熟知的还有像苹果啊、谷歌呀、Alphabet、微软、亚马逊等等啊。那现在英伟达也跻身这个行列了，能不能再帮大家看一看英伟达还会这样子涨下去吗？
是肯定是会回调的，没有股票可以永远涨了，不回调，所以我们看的短期内它是看涨，中期长期肯定也是看涨，但是回调这个是肯定的，只是不知道会是几时的。Okay， 所以最好是不要追啊，不要追到太紧，就是不要太放太多。是看涨，它短期、中期、长期整体是看涨，可以少量买入，但是不要放太多，要有储备金的、啊。要有持有力那个储备，然后再等到它回调的时候，可能可以买的更便宜。
好，谢谢。那我们现在线上有一位听众啊，想咨询您，我们接一下郑女士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哎，你好，哎，我想请问一下那个 tip 就是 SCHT，
能再说一遍吗，郑女士
？Hello。
哎，是，请再说一遍代码。
SCHT。
SCABC 的 C 是吗？
啊哈，对。
SCHT Max。
啊哈。
SCHT， 它是在哪里上市的？
哦，就是那个通货膨胀，就是反通胀那个 tip 的那个 bond， 叫 SCHT。
这里没有看到啊。可能可以确认一下，然后唐玉那里你可以发给我一下。
好的。
请问一下，郑女士，你这个不是一只股票是吧？你这是个 bond。
对，是个 bond， right？ 是，就是他是那个 Charles Schwab hip。
可以听到吗？
那是的是，那是的 CSHP。
请再说一下。
OK,CSHP。
CSHP, bond。
CHHP。
别着急，查一查看是什么。CSHP？
Sorry. 我帮你 spell S like Sam, C like Charlie, H like HP, P like Paul.
SCHP.
Yeah, right. SCHP.
SCHP, 对 Max.
OK, 我看到这里 SCHP 啊，它这个是 Swap US Tips ETF， 是 ETF 来的。
对对对对，是，
对吗？52.7毛，现在它的价钱。
嗯哼，嗯哼，52.7毛，嗯，OK。那它，您觉得这个它的 future 是涨还是跌？是不是该卖掉它？因为它好像。
啊，这个是看你看的多远呢？如果我看短线的话，它其实不是很明朗，也短线不是很明朗。但是它的但是如果你看稍微长线一点的话，它整体来说是看跌的。五年以内是看跌的。如果当然你更长线的话，你可以看，这10年以上的话，它是看长的。但是它最高的价位啊，曾经来到的是大概六十多，63块，63块这个位置了，然后它就回跌到差不多51块。Okay, 所以整体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它不是很明朗。如果你讲短线的话 ，OK， 然后它是稍基，但是偏向看跌的。
就是你觉得最近几年五年之内还会跌，还会掉？
最近一多久？
听众是问是五年内都会掉吗？
五年内
我看它是看跌，也五年内是看跌。
五年内看跌。
你看再远一点的话，10年以上的话，它还是有上升的空间。
感谢我们听众的参与哦，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这里面也要强调一下啊，我们嘉宾的分享呢，不构成您投资的指南啊，大家只是听听，然后再加上自己的一些判断。好，那我们再看一只股票哈，惠普。Max， 惠普呢，它今天是收跌的1.18%，因为它盘后公布的第二财季的净营收呢，低于市场预期，它的营收公布的是129.1亿美元，市场预期的是130.3亿美元，所以您看看惠普它的走势会是怎样？
惠普，我看它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是看涨的。但是整体来说，一年内它没有走出跌势，所以它在短期一年内，它的阻力大概在40块这个位置左右，现在是30.9块。OK， 然后可是长期它是看涨的，对，长期还是看涨的，对，只是短期内你要注意大概40左右这个位置了，大概39这个位置。
嗯。好，这里面我们插一个听众的留言啊，听众他们想问说，这个第一共和银行 First Republic Bank 已经被摩根 Chase 就是大通收购了，那么他为什么现在还有股票交易代号 FRCB？ 然后说那现在还可以再买吗？那能不能请 Max 给解释一下？
这个，如果你是看个股的话，其实你还是要看很多其他因素的。但是短线内容数据的话，它的准确度应该是还是有的。只讲你如果是专看那个某只股票的话，可能你还要考量很多其他因素在里面。我在看，但是如果我单单从数据来看的话，它是看跌的。OK， 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一年内，长期都是看跌的。它最高股价2021年11月来到219块，过后就一路往下跌，跌到现在。所以你讲被收购了过后会不会看涨呢？有可能，有可能啊。OK， 它因为它毕竟还是有在交易当中 ，OK 是有可能会涨回的，但是我们就不预测太多，对吧？就是也不赌啊。就是它这个，但是它毕竟是已经跌到这个位置了嘛，2.8毛了，所以你可以再观察观察。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可以再观察一下，因为还没有跌到底。
都这么低了，还没有跌到底呢？
当然，如果你是少量买入的话，试一试倒是无所谓，因为它这个是有投机成分在里面。 因为他毕竟
对，反正也没有多少钱的哈，
他整体是看跌的。
好，接下来再请。
整体是看跌了，如果是我的话，看跌你就不要，我就不逆着他走了。
嗯。好，再请您看看福特汽车，它今天是涨了4.14%。那么，此前呢，就是Jefferies 讲福特评级呢，从持有已经上调到买入了，而且他称啊，说这个股价有超过30%的上升空间，真的是这样吗？福特汽车，
福特汽车。我看一周内现在是12.59块美元，然后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涨的，但是我看半年一年内还是看跌的，也就是说在短期内啊，你还是要注意，大概主力大概在16块左右啊，这个位置蛮接近的，也大，然后长期它是看涨的，也它是看涨的，只是就是这样想，如果长期投资的话，你可能也是要看大概25块左右它的股价，这个位置是一个主力，也但是它最高股价曾经来到是在1999年35块，但是从那35块一路跌到1.58块过后，它现在回涨，但是还是没有回到它曾经的那个历史高价。
接下来还有一个叫做莱斯康制药公司，它的一个治疗心力衰竭的一个药物得到了美国 FDA 的批准，可不可以看看这一家公司？它的代号来是 LXRX， 对
，LXRX，
莱斯康制药。
Lexicon 是2.9块美元，我看它在一个月内它是看涨，半年一年内也是看涨，整体来说，但是它因为它长期来说是看跌的 ，OK， 一年以上来看，你看五年以上都是看跌的，它的股价曾经最高来到是，在2000年的时候来到329过后，它一路下跌到23块，然后再一路下跌到差不多现在2.9块，所以就在这个位置啊，其实在差不多2.9块到40块这个位置啊，已经盘旋了接近20年，所以我这个长期是看跌的。
好，谢谢您的分析啊。再问今天最后的一个股票，今天是花旗银行上调了拼多多的目标价。上调到105美元，您给看看拼多多这一只股票吧。
拼多多，对，拼多多 PDD， 对，67.63块美元，67.63块美元，它在短期内我看一周内它是看涨了，但是它半年内还是看跌，所以如果你短期的话，它主力大概在100左右，然后。更长期来看的话，它还是有上涨的空间。一年以上的话，五年两年、三年、五年以上的话，还是有上涨的空间。
好的。
对，所以这个可以放在 watch list 上观察一下。
嗯，好，谢谢您的建议啊。那今天非常感谢 Max 做客我们的节目，给大家的这么多分析和建议，咱们就明天再见喽。谢谢 Max。
好。